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于今天8月4日恢复舟山公开接见活动。教宗在山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需要以无偿和慷慨奉献来回应福音的邀请。在世界打击人口贩运日，教宗呼吁把人口贩运的经济转变为关怀照料的经济。反亚马逊主教团主席呼莫斯书记发表信函，勉励地方教会聆听基层团体，开设学校培育终身知识、药理教员和团体带头人。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4日早上9:15在梵蒂冈宝路60大厅恢复公开接见活动。就如往常一样，7月份的舟山公开接见活动暂停，以便有个休息的时期。今年的暑期与教宗的康复期重合在一起。7月4日，教宗在罗马杰梅里综合医院接受了肠道外科手术。虽然教宗7月份的舟山公开接见活动暂停，但是主日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依旧照常举行。其中一个主日的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是在杰梅里医院的一个阳台上举行的。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时，提到当天福音记载群众乘船往格法翁寻找耶稣的事迹。教宗指出，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可福音教导我们只寻找天主是不够的，还需要自问寻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教宗强调，我们需要分辨这一点，明白哪些是我们信仰的理由，因为在诸多诱惑中，有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偶像崇拜的诱惑。教宗说，促使我们去寻找天主的是我们的需求，为了解决问题，为了从他那里获得我们自己无法得到的恩宠，即为了利益。可是这样的信仰是肤浅的信仰，请允许我说一句，对我们来说，信仰只是创造奇迹。我们寻找天主是为了吃饭，在我们吃饱了的时候就把它给忘了。接着教宗指出，这种不成熟的信仰的中心没有天主，只有我们的需求，我想到自己利益、许多事物等等。在天主面前提出我们的需求是正确的，但上主的作为远超出我们的期盼，他渴望与我们一起生活，首先是一种爱的关系，真正的爱是无私的，是无偿的。教宗提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些群众向耶稣提出的，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教宗说，耶稣指出了一条道路，回应天主的事业就是接纳他所派遣来的，即接纳他自己，耶稣。要接纳耶稣， 在生命中接纳他，与耶稣一起生活一个爱的故事。他将净化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无法做到。上主渴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我们接受和做事之前要先爱他，要与他建立一个超越利益和计算逻辑的关系。教宗指出，这同样的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类和社会关系。在我们以寻求满足我们的需要为重时，我们会有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和利用情况的危险。一个把利益而非他人置于中心的社会，是一个不允许生命的社会。教宗说，福音的邀请是，不要只为人使我们饥饿的物质的食粮忧虑。我们要接纳耶稣是生命的食粮，首先从我们与耶稣的友谊开始，在我们之中学会彼此相爱。爱是无常的，没有计算，没有利用。爱是慷慨奉献，是宽宏大量。最后，教宗敦促信众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使我们获得与他的圣子相遇的恩宠。为善服务的创造力，教宗方济各多次呼吁众人发挥这种创造力来推动慈善事业，反对丢弃文化，并促进保护人权，向博学人的现象说不，关注每个国家的遭受人口贩运影响的男女，这是世界打击人口贩运日的目的。联合国于2013年订立了每年7月30日为世界打击人口贩运日。在这个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了一条推文，再次吁请建设关怀经济。他写道，在世界打击人口贩运日，我邀请众人与受害者共同努力，把人口贩运的经济转变为关怀照料的经济。要关怀近人，照顾伤者，例如人口贩运受害者。由修女组成的打击人口贩运国际网络塔里塔古木十分重视这份关怀。该组织数日前发起一项以关怀打击人口贩运的活动，旨在展示关怀的举措在打击人口贩运的每个阶段产生的重大影响。关怀处于危险中的人，关怀受害者，以及关怀幸存者。这宣传活动就像海洋中的一滴水，相关举措在世界各个角落紧锣密鼓地进行。塔里塔古木网络的国际协调人博塔尼修女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介绍说，这关怀的举措是在亚洲诞生的，旨在以那些成功战胜人口贩运悲剧的人的经验为基础，来撒播希望的种子。他们没有抹去深深的伤痕，而是体现出重新开始是可能的。要坚持对抗，即使身处于隧道的深处，也要时时寻找光明。世界打击人口贩运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塔里塔古木网络推动的关怀举措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尤其是在亚洲，主要是青年，他们是打击人口贩运的使节。博塔尼修女对此表示，的确如此，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亚洲网络，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网络，已经在那些与我们取得联系的青年人当中选拔出了一批青年，他们接受挑战，展开了成为使节的过程。他们要成为守护人，以他们的灵在促进一种关怀文化，在青年人的环境中打击人口贩运。博塔尼修女接着说，与我们一起推动这关怀创举的将有乔伊， 他是塔里塔古墓的密切合作者，并将陪伴这个举措。他作为人口贩运幸存者的亲身经验将带来重要的影响。在世界主教会议亚马逊地区特别会议结束将近两年，迎接下届世界主教会议召开之际，亚马逊主教团主席胡莫斯书记发表信函指出，为使依照教宗的指示召开的泛亚马逊世界主教会议的成果不落空，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有许多。书记在信函中也列出了亚马逊地区的众多弊病和问题，并提出应对的建议。教宗方济各在2019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亚马逊地区特别会议后颁布的宗座劝谕中，要求牧人、奉献生活者、平信徒努力，使这次主教会议的丰富成果得以付诸实行。胡莫斯书记表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已有所行动，但需要做的人很多，实际的行动应该是通过网络和聚合力量一同行走，而聚合力量则应该从基层，即教区和具体团体开始。书记主教指出，第一步是向各团体介绍世界主教会议的结果，聆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一同建构新的道路。随后要向整个网络通告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圣神要带领我们。书记接着谈到亚马逊地区所面对的威胁和问题，比如摧残、过度开发环境，当地人的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特别是原住民的土地权、自治和民族权被剥夺，还有犯罪、谋杀保护土地者，将水等资源占为私有，非法准许滥伐林木，准许非法公司进入境内，掠夺性狩猎和捕鱼等等的罪行。此外，大规模建水坝、伐林、开矿都造成污染，给当地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带来了疾病。至于贩毒、酗酒、侵犯妇女、卖淫、贩运人口，原住民文化和身份被丧失，各种形式的贫穷也都是当地的弊病。面对这些威胁和弊病，胡莫斯书记呼吁回应教宗的多次邀请，在亚马逊地区增加终身知识和平信徒担任教会职务的人数，尤其要增加原住民在这两个领域的人数。书记建议开设学校来培育终身知识、药理教员和团体带领人，以及实施众义精神的传教员。书记在接受信函时祈求圣神令泛亚马逊教会中的火焰常燃不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1981年2月12日，梵蒂冈电台庆祝创立50周年。在这重要的一天，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特别在西斯廷圣堂为梵蒂冈电台的负责人士和所有工作人员举行了一台弥撒。电台台长杜奇神父、技术部主任马菲奥神父 以及各节目部的51位神父与教宗共祭。教宗在讲道时，除了强调梵蒂冈电台的工作不仅仅是提供消息和要理讲授，同时也是教会共荣的一个行动。教宗重申，要担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就必须忠于教宗，与教宗紧紧相连。在梵蒂冈电台工作的人，仅把这工作当作是他们的义务还不够，更需要他们与教宗心连心。教宗在同年4月5日接见欧洲广播电台联合会的25国代表时，也特别强调了梵蒂冈电台与其他电台不同的特性。他说，梵蒂冈电台与其他电台不同，不仅因为它不谋求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即使两者都是合理的，梵蒂冈电台与众不同，更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向外传播本国文化的电台。对圣座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文化是外来的，因为圣座通过各地的天主教会而拥抱这些国家和文化。在梵蒂冈电台庆祝成立50周年的2个星期前，也就是1981年1月31日，圣座国务卿卡萨罗利书记来到电台的本部比约大楼，为设在楼下的马可尼大厅举行节目礼。马可尼大厅顾名思义，是为纪念电台的设计人、无线电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大厅中安放了一个马可尼的半身铜像，厅中陈列了许多件电台50年来具历史价值的器具，例如教宗比约11世在电台节目时使用的麦克风，电台录制的第一张唱片，一些不同时期的文物等等。当时出席马可尼大厅节目里的人士中，包括了这位天才发明家的亲属。为了庆祝电台成立50周年，台长杜奇神父特别委托电台的一位新闻记者费尔南多·贝亚撰写梵蒂冈电台从筹备成立到不断进步扩展的50年历史。此外，在庆祝50周年的机会上，电台也订立了每年9月29日传播主保加贝厄尔总领天使的展礼，当天庆祝台庆。梵蒂冈电台在庆祝创立50年的1981年全年中，播出了26000多个节目，进行了13300小时的广播，其中200小时为教宗主持的礼仪的现场直播。在梵蒂冈电台兴高采烈的庆祝成立50周年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普世教会和全人类震惊的大事。让我们和本台记者德·卡洛里斯一同回忆一下于1981年5月13日发生的这个事件。所有群众都站立起来，没有人对谈论亲眼看到的这个悲痛情景。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等待着消息。那是5月13日下午5点17分时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情况。一个颤抖的声音向收音机旁的听众讲述当时广场上信众惊慌、悲愤、担忧的紊乱情绪。几分钟前，一名男子潜入圣伯多禄广场，夹在参加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群众中。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乘敞篷车在广场上环绕向群众致意时，那名叫阿里阿恰的土耳其人抽出枪来瞄准教宗，砰砰开了2枪。只见教宗硕壮的身体摇摇晃晃地倒下了。这突来的景象令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在广场上做公开接见活动现场直播的梵蒂冈电台记者纳尔达奇也无法相信所见到的事，他和其他人一样惊慌、悲愤、焦虑，但他必须尽记者的职分，因此他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报道了现场的情况。教宗倒下，教宗的坐车快速离开圣伯多禄广场，3万名惊恐的群众泣不成声。随后纳尔达奇又告诉听众们，教宗被击中了，教宗躺在敞篷车内，车子穿过惊呆了的人群，急速驶回梵蒂冈。这位记者在稍微镇定后评论说，这是第一次说及在梵蒂冈发生恐怖主义事件，在这个传颂爱、修和、和平的成果中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纳尔达奇告诉听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仍然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继续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像石头一样。许多抬担架的人来到群众间，我们还不知道教宗的伤势是否严重。教宗一向请大家和好，请大家祈祷。记者纳尔达奇在讲话时还不知道教宗已经被送到罗马的杰梅里医院，并且正在接受复杂的手术，正处于生死边缘。就在纳尔达奇讲话时，从广场的扩音器宣布教宗遇刺，并请大家为教宗祈祷。纳尔达奇立刻停止报道，请大家留心听扩音器传出的消息。这是梵蒂冈正式宣布教宗遇刺的第一个消息。在扩音器宣布完毕后，纳尔达奇再次拿起麦克风，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报道圣伯多禄广场上那一刻的情形，也倾述了他自己的感觉。纳尔达奇说，很显然，大家的情绪都特别的激动。我个人也不敢相信那两颗子弹是瞄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而射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心跳加剧，我也一样。起初，我甚至无法以言语来描述当时的情况。接着，纳尔达奇重复报道了教宗遇刺的消息。他说，教宗一向怀着信赖的心与群众接触，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预料到在1981年5月13日这个公开接见活动中会发生的这个悲剧。此刻，圣伯多禄广场周围有许多警车来回行驶，也许各位也能从收音机中听到，也许已经展开了捕捉凶手的行动，如果到此刻还没有捉拿到的话。离凶手开枪仅5分钟，梵蒂冈电台各节目部已经收到编辑中心发出有关教宗遇刺的消息的第1214号通告。仅5分钟，纳尔达奇的意大利语报道已经用各种语言传遍世界各地。在现场报道结束后，各节目部仍然继续报道教宗的健康状况，直到他被送出手术室。台长杜奇神父亲自留住杰梅里医院，为各节目部传来有关教宗状况的第一手消息。教宗接受的手术复杂而且艰难，进行手术的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由于5月13日教宗遇刺的悲剧，教宗预定的许多活动都无法进行，比如一切准备就绪的瑞士访问以及已经安排好的其他朝圣访问活动都必须取消。这一来，梵蒂冈电台的广播也必须改变。 从报道教宗的牧灵访问之旅改为报道他的痛苦奥妙之旅。从教宗遇刺当天下午，普世教会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他空空的座椅前为他祈祷。那几天，梵蒂冈电台成了向全人类报告教宗状况的最重要的工具。教宗遇刺四天后，圣伯多禄广场的扩音器传出教宗的声音，那是教宗在病榻上通过梵蒂冈电台录制的向教友们的简短讲话。教宗说，我知道这几天，特别是在念三宗经的时刻，你们和我在一起，我怀着感动的心感谢你们为我祈祷，并降服你们大家。我尤其与两位和我一起受伤的人同在。我为射杀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心地宽恕了他。我要与作为司祭和受害者的基督联合在一起，为教会和世界奉献我的痛苦。圣母玛利亚，我要向你重复这一切，我全献给你。接下来的两个主日的念三宗经活动，教宗也是通过梵蒂冈电台的录音向信众讲话，与信众在空中相会。在梵蒂冈专家德尔里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传记中，有一段教宗的私人秘书齐维兹蒙西的回忆。他说，5月31日主日，教宗录了念三宗经活动的讲话，他的声音已经比较强了。下午5点钟，他通过梵蒂冈电台参与了波兰首席主教威辛斯基枢机的葬礼。在葬礼进行中，他在杰梅里医院的圣堂中举行了弥撒。弥撒结束后，他说，我会想念他，是友情将我与他连在一起，我需要有他的灵在。几个月后，教宗出了院，他公开表示，在那一段时期，梵蒂冈电台是将教宗带到人们心中的桥梁。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按时收听。愿天主降福保佑大家，下次节目再会。刚才您收听的是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